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JG， 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在台湾很少见的连续创业家，他曾创立台湾最大的财经部落格，那后来他呢转战了电商领域，在这个领域呢有经历一些高低起伏，跟我们股市一样、有高峰有低，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他请教，我觉得非常值得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目前他最新是在转战所谓的房地产事业，他这个领域有非常有多自己的见解，他是谢明元艾克斯。艾克斯你好。
Hello JG 你好。
你好，这个我们上次有见过一次面、我认识你是由于这个法医的关系，那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电商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房地产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可以做连续创业肯定是抓到某些核心、那我在想股票我也把它当成一门事业啦，所以我觉得能够邀请你来我觉得很高兴。那我们先让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当时这个最有名气最大的这个部落格在创业的时候是你几岁，而这个事情是怎么会有一个开始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其实24岁，然后我白天是在就是投顾公司当研究员，那比较特别的是我刚好是负责美股，因为那时候大家要回想那是在15年前、美股在台湾其实几乎没有人在关注，然后财经媒体只有那个早上7点多的财经新闻会稍微报道一下，那之后就没有人在讨论。那时候我们算是几个合伙人，每个人都有专长，有的专门是台股，那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我们团队里面就有人是做、美国债券期货，还有黄小玉这种原物料期货，所以当时候我们本来是每周有一个固定的读书会，那个读书会是有限定要有分享的人才能来参加、
okay.
所以我等于是每周我都要做投影片，那刚好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在研究国外的市场，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它的负担不会很大，那每周去学习交流，尤其我可以学到美国债券跟就是一些总经还有原物料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那收获也非常多，是从这边开始每周讨论，那因为讨论之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1-2个小时内那个含金量太高，有一点吸收不来、所以我们就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写成文章，变成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哦。
所以就开始写部落格，
是从这个读书会开始才有部落格。
对，2008上半年我们就开始举办读书会。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分享一下哦，这个艾克斯他这个过程跟很多在我听到矽谷的故事，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我们很认真做好某件事情，但最后我人生的走向跟事业发展未必是那件事情本身，但是它一定会跟我们累积的努力有关系嘛。那我想确认一下，你是说你是研究，你有研究美股吗？还是债券？
有有，应该说我是以美股总经为主，
美股股票跟总经为主。對對對，在15年前的时间就是以美国的股市为主。那我很好奇哦，因为你们的部落格非常大，那我印象里当时也很多人因为这个部落格去开启了美股，好像是因为很早大家对美股是太遥远了，
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付委托啊，在台湾大部分就是你是外商的 VIP 才会去买国外的产品，不然就是像我自己是开 IB，
对，
那或者是 First Trade， 那都很早期了，而且台湾好像都没有，
15年前的
对台湾都没有服务的人员。
对啊，应该那时候没有中文客服了，
没有，
应该是没有了。那我觉得在美股的这个经验哦很多，以当时来讲哦，我觉得如果有人在看你们的东西就代表说大家还是很喜欢。那这么多年来我很好奇，你觉得台股跟美股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概念的市场？那基于这个假设，大家如果要学习台美股应该会有什么困境或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应该说我当时候会去研究美股，当然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啦，再来是我那时候因为台股的开盘其实通常都是看美股嘛，
是，
那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干嘛不领先往美股先去研究，那研究了美股之后又发现美国债券市场，美国的、外汇市场其实它反应的速度或是市场规模都会比就是股市还要快或还要大，所以我就会陆续往这边去研究，因为我希望更快的去了解领先市场，然后你再回头来做台股，你会发现哎，其实台股的很多速度你跟着美股走，或是你的研究重心放在美股美债，你回来做台股，甚至现在回头来看我来做房地产都绰绰有余。
我非常认同，应该是说我们台美当时就是绑在一起，现在更绑在一起，
对，现在绑得更紧，
现在绑得更紧。那美国的产业也影响台湾产业很多，我常跟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些高层聊天、我说哎，你们当时就被美国公司吃得死死的，那现在大数据要被人家吃死怎么办？他说没办法， 好，但是看起来还是没办法嘛，所以你等于是研究不管是开盘时间美国先然后再来台湾，那产业也是美国先动台湾才跟着动。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你的观点就好了，你觉得现在想要做好台股的人应该要专心研究台股本身会比较有效率，还是其实可以往美国研究？那如果是不管是研究台股本身还是美股研究，你有没有觉得应该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应该说第一个是我大概从创业之后我就比较少投资股票，
对，
但我觉得 ETF 是一个蛮好的操作方法。那如果要投资 ETF 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投资美股会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的企业它在全球的竞争力还是最强的，不管是科技类股、零售类股或是金融股其实都一样，就美国它的企业本质的竞争力就是 全世界最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投资 ETF 的话，建议是直接投资美国会比较可能报酬率也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只要在我们的观众只要在手续费啊各项费用上千注意万注意，然后我觉得 ETF 有个好处啦，它有很多分类直接帮你分好，像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有做一些看到一些奇怪分类叫护城河 ETF。 OK， 你都不要学什么是护城河，你要选股你就去看那个护城河 ETF 里面股票也很有趣。那我觉得 OK， 这个你的观点我认同。我觉得在台湾美股有这些标的之后，我会去看它的联动性，就是说它产业有没有绑在一起。
对对对，
我很怕有些人说啊，台湾这个公司有跟美国绑在一起，结果营收只跟美国公司相关什么 3%、5%。
对对对，
这个我就不太认同，
就是还是要做功课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如果要投资台股的话，美股只是一个观察 trigger， 就是接下来议题要炒什么，通常都是美国先动然后台股就会跟上去，那这时候你就要看你的专业到底它是涨真的还涨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基本功如果你在台股有优势你就做台股。对，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投资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市场是最好，还是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OK， 包含作息，
对哦，对，
恐惧啦，
还有资讯来源，
资讯来源自己能不能掌握。我也是觉得做美股它的选股方面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坡道又大又长的坡道，但它当然过滤资讯比较困难。
对，
那台股的话坡道比较短然后资讯比较简单。
对，因为资讯就像你说的会你资讯越多你越安心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实质上在投资还是蛮重要的。
我就很羡慕美国人啊，他们生在那里然后他很放松的他就得到又长又远的坡道。
对啊，就像巴菲特说的，每次金融海啸他就说他就是买美股他不会卖。
对，
大概就是这样。
那像这样子这个在这段过程中累积了这么多，那什么契机或者是什么因缘机会让你觉得我从这个地方转到电商好像一里通百里明，有没有这种东西？还是说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让你直接转行？
应该说我从经营部落格的时候就察觉到流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时候2012年 Facebook 算是推出粉丝团这个功能，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很疯粉丝团，那我就从这里观察到巨大的流量出现了。而且2012年的第四季 Facebook IPO， 那广告那时候的广告投放是非常出街，界面非常难用，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便宜，所以我认为就是经营 Facebook 是一个新的大红利。对，那这是外在环境的部分。那就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从小就想创业，对，所以一直想要有实务的经营经验，所以那时候我才觉得金融业大概做过也大概知道怎么做，那看到一个新的机会来然后我又想创业，那时候就会想我是要做实体的还是做电商。那评估过后就商业结构或经营一家公司来讲，电商的天花板比较大比较高，所以你同样是一个团队你经营实体的话你可能是直线线性的成长，但是在经营电商来讲加上便宜的流量你有机会是呈现指数性成长，所以我那时候才选择以电商网络创业为主。
这个提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大家可能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刚刚这个艾克斯说因为他发现 Facebook 第四季的这个东西
IPO,
做了 IPO 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我以前一直在倡导的，看美股不仅学的是股票学到的是不管是选工作的方向还是创业的方向。
对，没错，
你做知道美国的动向你做台股可能会领先一步，那知道美国的趋势你选事业或者是创业我觉得也可以领先一步，这是我最喜欢美股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那个 Alex 有提到，就是说经营电商跟我们实体电商有可能是指数型应该是说它会几何性的成长，
对，几何性
几何性的成长，那 这应该是说这没有绝对，但是可能以你的观点，以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我们不是传统实业出身的二代或三代，可能做电商比较会有指数型的成长啊，讲一直讲几何性的成长、啊、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开实体店面、嗯、我讲 最简单的开咖啡厅或是开餐厅，
对，
你其实营收因为你实体本身就有一个限制，你可能一个月超厉害，一个月就100万就顶了，那你下一间店你又要开始投入装潢，开始招人，然后你要一间店做好再开第二间第三间。那但是做电商的好处是，我可能一个小团队 我五个人或十个人，我可能就可以做到一两千万的营收，所以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其实做电商是真的比较好做。
是，也就是说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般平凡散户因为想要的是翻身嘛、嗯、我不管做股票还是做生意应该要这个都很辛苦，我常常觉得工人跟郭台铭是一样辛苦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没有谁比较累这件事情，但是X 选择的是一个能够这个几何性成长的事业，那我自己的选股也是偏向这样子。第二个是刚刚我翻译一下那个 X 讲，他比较讲的很难哦，因为我们开实体的话，你每展一家店你的固定成本是它是叠加的，
对、
哦、你请十个人的成本就十个人，你请五十个人成本就五十个人成本啊，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啊、哦、但是做这个电商的话就不一样了、嗯、所以我要从股市的角度来请教你，因为一般会去问怎么经营嘛、嗯、但我们是股市的频道我觉得可能要请教的是那如果是你要投资一家上市的这个电商公司，投资人要怎么去观察，甚至要看这些电商产业的哪些数据是最重要的，以经营的角度来建议的
话，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只看营收成长率就好、哦、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电商大概就是、嗯、也其实也没几家啦，一家是、嗯、最大的是 Momo、嗯、第二大的是 PC Home， 那有上市柜的包含像是创业家兄弟或 GoMaji， 不过这两间后面这两间其实这几年都经营得很辛苦，每年的营收大概都呈现 20-30% 的衰退，所以这两间我们就先不讨论，那我们还是看回 Momo、 PC Home、 虾皮、酷棚这四间。那以 Momo 来讲，其实你如果回头去看它的财报，它从2018年之后几乎每年的营收成长都有 30% 以上，但是到了去年它的营收成长大概只剩下个位数，大概 5-6% 左右，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其实一直在掉，那这也是为什么 Momo 的股价表现从一两千块一直跌下来，没有继续成长的动能，对，所以股价也很难有表现，不过它还是赚钱的。那第二名呢就是 PC Home， 那 PC Home 其实经营的蛮辛苦的啦，它本业到现在电商本身还是在赚钱，那你去看它的年营收成长率的话，过去五年大概都是落在10-15% 左右，但是从去2022年开始它的年营收就是负5%，那2023年更惨，是跌了快11%。也就是说，电商在经营，你因为现在流量太贵，流量其实跟营收是一个很直接的正向关系，所以你营收太贵的情况之下，你的营收就是往下掉。对，所以 PC Home 本身它的营收，我觉得短期很难再成长了，所以PC Home 现在靠转投资，像 FinTech 他收购了几间公司是以 FinTech 为主，那这个是有出现小幅的获利，但是我觉得电商本身经营起来还是辛苦的。对，那虾皮的话就是台湾的 EBITDA 就是经营的本业状况它是损平，对，但是它的店到店策略我觉得是它有可能在翻身赚钱的一个机会。那酷棚的话非常强，它是韩国的亚马逊，它去年整个事业体看起来还是赚钱，那在台湾它其实从两三年前就开始进入台湾，但是还是出现亏损，不过去年酷棚的创办人是亲自住在台北，听说住在信义区，然后亲自操盘台湾的市场，所以它的营收是大幅在成长当中，所以我觉得酷棚会是接下来直接挑战 Momo 跟 PC Home，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这个酷棚我们在过去的会员频道也提过这一档，那你说韩国亚马逊确实我觉得他蛮有野心的，他本来要挑战全世界嘛、嗯、那你说他可不可以打入美国市场很难讲，但是我猜他打台湾市场的经验可能比较够格啦、嗯、那刚刚这个 X 也帮我们提到这个观点跟我们过去提到的很多东西很像，就是这个电商高科技产业年营收成长率要 20% 以上、嗯、要不然就很难买，
对，没错。
那看台湾的刚刚提到的不管是 Momo 还是 PC Home， 好像年营收成长率一掉下来就也不行了，股价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一件事情了，为什么 营收掉下来就不行了，为什么不看 EPS 呢？
也可以啦，营收是最领先的嘛。
对，因为
你成长性都没了， EPS 更不用期待。
这个也是嘛，因为看 EPS 是一回事，可是看营收它是先的，而且就算 EPS 没赚钱，营收好，没赚钱营收好代表也是攻城略地嘛，强势战嘛，那它后面还有的变化，
还有一个故事，
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玩。但如果它营收都掉下来了就很难，所以我们在投资美国科技股，其实我自己也是 很重视这个营收成长率没上来，你有什么梦想我都听一听就好，你得上来嘛。那刚刚大家那个 Axio 报一个这个库鹏，它应该在台湾还没有上市，在美国有上市，那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比对台湾的财报某某 PC 用财报就可以看出这个营收成长率的重要性跟股价的相关性。那我很好奇，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经营者那你会怎么跟投资人沟通说，你这个假设以电商这件事来讲，他们该怎么去这个去讲说他们未来的利多会是什么，散户要怎么解读这些消息，或者是不止电商任何公司，因为我觉得台湾消息太多了。
第一个是我还没有 IPO 过了，所以 我不确定我讲的是不是适合，对，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在跟市场沟通时候他是习惯乐观讲还是中立或者是保守。像台积电或者是大立光，他们通常老板在对外沟通的时候通常都是保守，然后有些电子股都是比较乐观在讲，所以其实市场会去持续追踪你这个老板对外或这间公司对外沟通讯息时候的习惯，然后给予你这一间公司的评价，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很大的落差。
讲太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上市公司每次沟通都是乐观，
相对乐观，
因为我们的法说会没有那个记者去刁他，那国外的公司一发财报底下一堆人，哎，不对啊，你上次说那个没有兑现你打算怎么兑现啊，所以他们就变得 很小心。
国外的法说会都非常直接，而且他们问的数据都会问到非常详细，
问到底。
对，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虾皮的法说会的资料，因为现在都有即时翻译或是有一些中文都有逐字稿出来，
对，
那你可以发现那些不管是记者或者是法人在提问，都问到非常关键的数据，甚至是细到例如说好虾皮你在巴西市场你的人均客单多少，你的转换率多少，那你接下来打算花多少钱，怎么做执行策略是什么，其实都问到非常细。但是在台湾通常都是公司提问，那记者来写写新闻，那法人
发奖品
也是发个报告，对， 就很比较顾及人情面啊，所以通常不会太严格的去批评或问到太细。
对啊，所以我常觉得国外的法说会，你说经营者想要多糊弄大家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因为财经记者问完还有这个专家问完，问完之后回去还要写一篇报告，跟那个美食评论一样。那台湾的好像就比较是我们就出来开开心心的，我发个奖品啊，然后跟大家见见面啊，看看王雪红本人啊，看看看看谁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保守，但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某些公司向来都是乐观的，我们就小心一点，
对，
某些公司向来都是保守的，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身体里，不要被骗，它或许很好，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论述。从做股票从做事业来看这整个过程，很多人在你这个年纪是没有办法有这些观点，那有些观点是从书来的，像我自己在经营，我很多是从书来，然后实际经营的时间没有你那么多，但你实际经营的时间这么多，你一定遭受过很多挫折，也一定成功过很多次，
对对对，
那这几浪下来我很难想象你现在的你的精神力到底有多强，你这个行动力这么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被 揉过好几次，然后又展开好几次。
应该是说我从大学应该说我高中我就想创业，
对，
所以我替创业这条路做了非常多准备跟努力，所以我大三就开始去那个现在是永丰宇董事长何以达他的部门工作，然后也在外商的投信待过，到后来一边上班一边创业，长时间工作我已经变成习惯，我从大学那时候连攻读我一周都超过60都超过50个小时，所以就已经习惯这样的节奏，对，那所以创业之后更不用讲，基本上是除了睡觉以外都在工作。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行动力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经历的事情非常多了，所以当我可能要达成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大概都知道会经过哪些步骤，所以不太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说要不要做要怎么做，我大概都已经知道答案，那剩下的就是去执行它。
这个从大学的时候就 为了创业做准备、嗯、那我们再往前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动力在大学就做这件事、
哦、
因为、
哦、这是个好问题。
这个在台湾并不会，我觉得在中国、嗯、这十年十五年中国的年轻人很有这个感觉、嗯、可是在台湾比较少、嗯、为什么？
我觉得这还是跟成长背景有关，因为我家是开，我在南部开那种工厂，所以我从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大概从国小的寒暑假、嗯、我爸妈就是叫我在工厂工作，然后做起来其实蛮累的，那他就会说你以后是要读书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创业，那他刚刚跟我说你只有透过读书跟创业然后你才不用在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是从小的这个过程让我知道工作很苦，以及你可能只是当个上班族你没办法自由，对，所以后来为什么我选择创业以及为什么选择金融业，其实就是我不想再过工厂的那种日子，因为真的蛮苦的，就是顾机台啊，搬货送货，对，非常辛苦，所以我小时候很讨厌放假，
很讨厌放假，跟我小孩现在不太一样。我所以我知道我要让他们创业，我就是让他放假比较累、嗯哦、所以哦，你这个听起来你就是有一个，我们说富爸爸穷爸爸，你就是有个富爸爸、嗯嗯嗯、所谓的富爸爸的意思是当时那个富爸爸也是叫他去工作吗？
是
工作老半天才跟他讲说你要一辈子这样工作还是要干嘛、嗯、你已经被植入这个观念了，
对，所以从小就想创业了、
嗯、就想创业，
然后不想待工厂、嗯、因为工厂真的太累。
那我想问你，创业有比上班还要轻松吗、嗯、
没有啊，创业比较累啊不过创业就要分你是要像是小公司小而美、嗯、还是要做大公司、嗯、小公司的话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觉得会很轻松、嗯、那如果要做大公司我觉得那个压力跟责任的应该说是责任感会很重、嗯、对，因为我曾经创业最多200多人、嗯、就是光解决人的问题、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
是是，
对，但是像我现在可能白天上班，那我就是下午或周末就自己创业嘛、嗯、那我觉得我接下来会选择的是过得比较轻松的日子、嗯、那我也认为创业是一条好的路啦，因为它的确是比较有机会赚到钱。
嗯哼，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心中时时有创业，心中时时有股票都没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只是为了工作做、嗯、我做的时候我是在替自己成长去看东西、嗯、一定要这样，不然就没有累积未来。其实我们做像你说你在投信做、嗯、做你就做了部落格，其实就这样嘛，累积很多东西它就会转换成一个东西、嗯、只要用心过每一分钟，我觉得感觉啦都有机会做逆转。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啊嗯、你有些能力或是经验都会不断的帮助你未来的成长。
对，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多人，我们的听众有可能啊，有一些人心里会觉得、哦、我现在很苦，那我想过年了我赶快放假、嗯、我知道，可是每一个人都很辛苦。 我甚至觉得那个 Altman 就是那个 AI 的、哦、他也很辛苦他也很辛苦。那我们最后我想很好奇哦，你说到轻松两个字、嗯、好，那你为什么会专注在房地产市场，尤其是热钱已经被收回来那一两年、嗯、哼哼你才进，你不是在热钱撒出来的时候进，你是热钱收回来的时候进、嗯、OK， 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进，还有好处吗？还有比较轻松吗？还是不一样的思维、
房地产真的比较轻松、嗯、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这两年进入 房市。
理解，
应该是说我上一个创业已经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一样是做电商嘛，那做电商的这一个行业里面的公司都非常辛苦，不管你说上市柜的某某 PC Home 创业家，或是GoMaji， 或是中小型的电商都一样，因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Facebook， 它的广告费越来越贵，因为流量都在他手上。所以我的创业其实后来这几年每年都赔1000多万，所以已经赔到对自己都快要没有自信了。对，那后来我就做了停损，就把公司卖给就是郭台铭郭董旗下的永越健康。那在卖掉之后或是卖掉之前、啊、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我知道做电商已经没有超额报酬，你只能赚自己的薪水，或是当一个创业者小小赚钱的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你是很累的。那我其实研究过非常多行业，那最后我会选择房地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像我做电商库存是不断的叠价，科技业一样，你的库存都永远只会越来越便宜，你的库存是不值钱的，但是房地产的库存是房子是土地，它就是越来越有钱。再来是 你就是跟时间站在同一边，你持有越久，你的资产增值的幅度会的效果会越明显。那还有是房市比股市还要大，就我们在选行业一定是选一个大市场而且持续在成长的市场，那房地产比股市大而且它一直在成长，所以从产业的竞争分析面经营面来看，房地产绝对是一个比电商 好的市场。那再来是股市里面高手非常多，但是房地产相对高手比较少，而且法人不能进来房地产住宅市场，所以我觉得以个人来就是进入房地产产业其实还有蛮多的竞争优势。
嗯哼，第一个就是你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啦，提到很多，但我截取我看到的我听到的重点就是持有的久，然后把时间当朋友。
对，
那我觉得从股票市场从房地产市场从任何的商品增值的角度来讲，持有时间久才是发财的核心。
是，
那每个商品有它的周期啦，很多人股票喜欢当冲嘛，那我常觉得如果你能持有一年以上比较容易发财，
是，
然后或者贪心一点两年到三年，那房地产你的周期又更大。
对，
所以我比较主张每一项商品的投资周期尽大化尽大化，所以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我很好奇的是房地产它变现比较困难，第一个它变现难，那一般投资人要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因为股市它的唯一最大好处是它变现很快，
是
它不用他犯错他马上可以他可以离开吗？ 对，你这要怎么给大家建议？
第一个是 你说的没错，就是在犯错这件事情上房地产的门槛相对就高，
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之后再去买，要审慎评估。那你至于提到所谓的流动性，其实现在的理财型房贷或银行提供的贷款速度都很快，就是你甚至 APP 按一按就是下一秒你就可以变现了，所以并不会说当你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其实拿不到钱。对，那我也不太会去考虑变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个好的资产它持续帮你赚钱，除非我买错了，不然我应该会持续的持有它。那当然我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我会选择用理财型房贷甚至是二胎，还有很多方式去把房子本身的价值用钱借出来。
嗯哼哼，所以这可能听起来就是你专业的部分啦，就是说这个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话，首先大家如果要接触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变现问题，第二个是我有没有足够专业的知识问题。
对，
那这个东西我还要再往下请教，一般人他的配置不要说主力是股市主力是房地产，假设不要我们就配置，大家爱配置多少配置多少，如果要配置的话他要涉猎专业知识，假设一般人只有六日可以研究，
对，
还要稍微放松一点点，这才是一般人啊。
是是是，
不是你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工作形态。大概要多久可以建立基础知识？而他开始建立的这个入门应该怎么开始？
Okay.
最短时间内他很用功，也这个人也很勤奋。对，他该怎么？
我举我自己学习房地产的经验好了。第一个，应该说省钱有省钱的做法。省钱的做法就是现在网络上有讨论区，包含像 PTT、Facebook 社团或是各种 LINE 群，我自己也有 LINE 群，那你去观察上面网友的讨论，再来是最基本的就是把市面上房地产的书全部买回来看，我的做法就是这样，那花钱省时间的方式就是直接去上投资的课程，房地产投资市面上也有课程，不过水准参差不齐啊，有比较专业也有物超所值，也有可能两三万但是很烂的课，所以这个就要各自小心去评估。那我觉得不管是看书或者是上课，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去第一线亲自去看房，不管你是要买预售屋或者是中古屋，预售屋你就是去暗场跟代销一直互动，你就会了解这一个区域以及现在市场到底热不热，因为你看实价登录的数字通常都是已经两个月过后了，你只有第一线去暗场跟他们聊，你才能够知道最新的销售状态以及代销是不是想要卖你或是他的姿态如何。像上个礼拜我就去看了几个案子，代销的态度就是就这样不买，你不买就算了，对，那这时候就代表行情很热。那一样到仲介端也一样，你可以去观察卖方他价格到底愿不愿意降，不过这个真的第一线的经验我觉得真的要花蛮多时间亲自去跑。那你说多久？我觉得至少要一年你才会培养出 一定的敏感程度，所以我觉得房地产它的门槛高，一般人的交易次数少，所以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累积。
我人生中买过几次房子几乎都是社区最低价，那我觉得我的诀窍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就跟买股票一样，价格没有到我就不买。
欸，没错，
我损失很多机会。
对，
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房子，但是我也不知我也不是把它觉得买来一定要投资还是干嘛，我没这想法。
对，
我只是已经养成了买什么东西都不能买贵。我连买机票那个会波动的我都要等便宜的时候买。
是是，
我没有办法忍受我买东西是波动的情况下我买在最高，所以我常常也没买到嘛。那这是我的逻辑，那这是这个对股票来讲就像策略。所以我用在房子我一直有策略，我也不够了解啦，虽然我看了很多资料。那我这边想替观众问的是，这个你研究分析事情有没有什么我们说框架或结构？我们哲学系的一定有一套框架去替我们过滤那么多复杂讨厌的资讯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教观众一下？
应该是说我学习房地产我是把研究股市这一个方法套到房地产。
那很像啊。
对，其实它很像，只是房地产我觉得它比较大的问题是相关的数据很少，或者是不正确的资讯更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被吸引加入乐居的原因，因为我那时候在研究房市，我就觉得应该要有尾买尾卖然后成交比重这些数据，但是在房市上的数据通常是官方统计，但是官方统计的数据不是拿来交易用，不是拿来做投资决策用，而是作为制定政策使用。所以在房市数据面我觉得可以追踪乐居的，它会提供非常多的数据。那再来你说资金面总金面其实都跟房股市一样，就是总体整体的环境才是决定大趋势，那只是它受政策的影响会再大一点。
是，
对，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听起来股市的结构跟房子的结构蛮接近的。总金景气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没错。
第二个是这个政策，政策我自己的当年啦，因为我做股票也是这样研究，所以我会看都市计划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去看。那这个对
错，一般人不会看啊。
一般人不会看哦，我在想这基本的啦，要稍微看一下看政府把钱砸哪里嘛。
没错没错，
那就是他们要扶嘛，他们要跟财团干嘛，不管我是。
其实政策就是房地产，你只要跟着政策走就是不会赔钱，赚多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会犯低级的错误。
对对对，然后刚刚 X 也提到说，但是差别是我以为股市错误的资讯很多了，所以你觉得房子更多？
房市更多啊，
房子更多。那这个大家可能再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也蛮要小心的。然后我过去大概十年十五年，也就是大概我大概三十岁前后吧，我那时候认识几个做房地产的，我们说长辈好了。我其实对他们很反感。因为我就很怕他们。因
为
他们在论述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教你买房子然后我就借你钱。
哦，他是要赚你
的房子，
赚你贷款，然后你如果还不出来他就便宜拿走你的房子。
我好害怕哦。
对对，
这
老一辈都这样。
我从来没有第一次对于人心感觉到这种不可思议。对，他们的目标是这个。
是，
但是我观察，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观察 X 他完全不是走的路线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如果有人要投资的话，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参考，就跟那个股市的结构一样。
其实都一样，我觉得一样。
对啊，如果是一样那就完全不同的事情嘛。我相信你不会停在这里啦，虽然你说比较轻松。我想要再请教的是你下一步的计划可能会是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我问这个问题我对你好奇，第二个是大家也可以偷听一下，对未来有我们说有望远镜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人，他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分两块。
Okay.
一块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就是我过去两三年都是以双北的老公寓为主。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选后，就是赖清德未来总统的发言非常的直接赤裸，他说就是以南部为主，所以我个人在房地产的时间或资源资金我都会往南部，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那搭配台积电电子产业设厂这个议题，我会往这边去深耕。对，那在个人事业方面我会加重自媒体的经营，因为我要认识这些建商或想了解建商在想什么，其实我不是个咖，他们完全不会理你，但是当我有一些流量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跟他们交朋友，去了解他们的思考模式。对，
你所谓的建商是远雄那种等级的建商？
只要是中区域型，其实建商分很多种，但是中南部区域型的建商 其实很热情，很好往来。对，那当然远雄那种上市柜我们应该都见不到了，但是你说在地建商或是他的高阶主管们，其实跟他们互动都是蛮有趣的。
像我的一些建商朋友，他们会比如说他们在北部的，他会觉得啊不好卖，所以就兼做什么月子中心啊，干嘛干嘛的。我说哎，你怎么开月子中心？哎，你怎么开饭店了？可能是当初不是想要开这些东西的。那如果呼应这个资讯，在呼应你刚刚提供的情报，就是中南部确实、啊、很多人都观察到这个迹象。那对或不对我不知道，那我建议大家在听资讯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大家不要听结论、要去看那个内容、啊、像刚刚艾克斯他提供的内容，就是他觉得是台积电嘛，那大家就自己去研究这相关、不要说我们只听答案了、哦、所以你说、第一个会往中南部走，第二个是把自媒体做大，
对，
把它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也很好玩的一件事。因为各位，我这边发表一点个人自以为是的意见、啊、就是说台湾的自媒体有一些是偏娱乐的，或者是有一些在发表自己的知识的，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有素养的自媒体的话，有个诀窍，就这个自媒体本身这个人是不是不断在突破跟学习，如果是，那他的内容才有可能一直叠加他的知识翻译给大家，不然就是大家东抄西抄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台湾也蛮缺，希望是这样。那如果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含金量是非常高啦，从股市，从房子，然后
电商
连续创业。各位，连续创业真的不简单，你是大了又被揉，又大又揉，然后现在还完好如初。
我现在一个就是比较小团队个体户，还蛮轻松自在、
然后你又不小心又要把它弄大。
没有没有没有，人数比较大，规模可以大，但人数比较大。
我懂，有了比较、不一样的规划、那今天很高兴你来我们这边接受我的访谈，谢谢艾克斯，
谢谢。